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。箴言16:20，所罗门说，谨守训言的必得好处，依靠耶和华的便为有福。斯布真说，智慧是人的真正力量。让我们懂得做谨守训言的智慧人，满得神所命定的福。愿神除去我们心中的挂虑愁烦，引导我们走在生命的道上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无知的心。我们继续天路历程的剧情，我们思想无知的心。经文范围在新约圣经罗马书11:13-29，罗马书11:13-29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我歌颂你。
书第11:13-29， 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，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，所以敬重我的职分，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，好救他们一些人。若他们被丢弃，天下就得与神和好，他们被收纳，岂不是死而复生吗？所献的心面若是圣洁，全团也就圣洁了。树根若是圣洁，树枝也就圣洁了。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，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，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，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。若是夸口，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，乃是根拖着你。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，不错，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，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。你不可自高，反要惧怕。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，也必不爱惜你。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，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，向你是有恩慈的。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。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，仍要被接上，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。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，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，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？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。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如经上所记，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，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。又说，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。就着福音说，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；就着拣选说，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。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罗马书11章13到29节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旧约箴言19章20节。箴言19章20节，经文说道：你要听劝教，受训诲，使你终究有智慧。箴言19章20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箴言19章20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你要听劝教，受训诲，使你终究有智慧。箴言19章20节。继续是今天天路历程的剧情。上一回我们讲到，在基督徒跟盼望的同意底下，四位牧羊人把二人领到一座名为清溪山的山顶上，那是逾越山的尽头。牧羊人把望远镜递给了二人，基督徒和盼望试着透过望远镜来观看天城，但由于之前所看到的地狱景象记忆犹新，他们手仍吓得在颤抖。虽然他们无法稳稳地握着望远镜，但他们确实认为自己看见了天城的门，甚至隐隐约约的也看到一些天城中的荣耀。之后基督徒和盼望就准备开始下山。当他们准备继续踏上天路旅程时，其中一位牧羊人给了他们书面指示来引导他们的路途，另外一位牧羊人嘱咐他们要提防奉承者，就是会在人前阿谀奉承谄媚的人。 第三位牧羊人提醒他们千万不要在迷昏地上睡着了。第四位牧羊人则求神祝福他们的旅程平安，然后我就从梦中醒来了。我又睡着，并且做了一个梦。我看到两位天路客沿着大道下山，朝着天城走去。在这山下左边不远处，有一个叫自负的区域。从那里有一条弯曲的小路，可以连到天路客所走的大道。就在这个交汇的路口，他们遇到一个来自那个地区非常有活力的年轻人，他的名字叫做无知。基督徒问他从哪儿来，要往哪去，他回答说，先生，我来自自富区，要往天城去。基督徒问，可是你怎么进天城的大门呢？在那里或许你会遇到困难。无知一脸迷惑地说，别人怎么进去我就怎么进去啊，意思是他会像其他的义人一样进去。基督徒说，不过你在门口总必须出示一些凭据，才能使大门为你打开吧。无知说，我明白神的旨意，也一直过着循规蹈矩的日子，凡亏欠人的我一定还，我有祷告，我也曾进食，我还履行十一奉献，也常周济穷人，并且为了到天城，我离开自己舍不得离开的家乡。我不欠人什么，我做人问心无愧，凭良心，这样还不能进天城吗？基督徒说，可是你并没有从这条路的起头那窄门进来，而顺着从那条弯曲的小路到这儿来的。不管你自己怎么想，给自己定什么标准，我认为凡不从那窄门进来的人是进不了天城，要被当作贼和强盗看待的。无知说，先生，你们二位对我来说完全陌生，你们不了解我，我也不认识你们，你们只管信你们那儿的宗教，而我也信我们家乡自富乡的宗教，我们各信各的，彼此相安无事，好吧？你们说的那个窄门啊，对我们那的人来讲太遥远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去，对我们而言根本无所谓，因为从我们家乡有一条美丽宜人的绿荫小径可以连到这条大路，你瞧，我不是走到这儿了吗？基督徒看到这个人这么自以为是，这么骄傲自满，就悄悄地对盼望说，你见过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？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啊。感叹，愚昧人连走路的时候也显出无知，他对每一个人表现出他是个愚昧人。接着他问盼望，怎么样，你觉得我们应该继续跟他谈下去呢，还是我们先超前，在他前面走一段时间，让他沉淀一下刚才听到的话，之后我们可以停下来等他，看能不能一次纠正他一点，这样或许能帮助他。盼望说，就让他好好再想想刚刚说过的话吧，但愿他不要拒绝良言，依旧无知，忽略这么大的救恩。神曾论到这些放弃明辨的人说，虽然他是创造者，但他不救自高自大自显愚昧的人。基督徒听后回应说，是啊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他都不顾念。盼望继续补充说，我认为对他一次讲太多并没有益处，如果你同意的话，我们还是走在他前面，如果他想通了接受得了的话，再跟他多谈一些。于是他们两人就默默地走在无知的前面。基督徒跟盼望后来又怎么样了呢？请继续收听由孙大中主讲的《天路历程》。
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。 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十六篇第八节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今天我们继续天路历程的剧情，我们思想无知的心。基督徒和盼望要离开逾越山时，四位牧羊人代表四个牧者主要的属性，提供了最后的忠告。知识为天路客提供了书面指引来引导他，希望天路客在继续他们旅程时能够继续认真的学习。经验告诉他们，单有头脑的知识并不足以使他们平安，他们必须记住从经验中学习，避免被骗，也要提防奉承者谄媚的言语。警醒则一直在观察两位天路客，认为他们最需要的是防止自己在迷魂地上不小心睡着了，要二人精心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最后诚恳则简单提醒二人要仰望神，并祝福他们一路平安。接受了这些指示以后，基督徒跟盼望就带着满满的收获离开了逾越山。每一次主日，你是否将敬虔牧者的教导铭记在心呢？他们以知识和智慧牧养我们，照管为我们的灵魂时时警醒，我们要为他们感谢神，不要轻忽属灵领袖的告诫，而要顺服，因为他们是神的使者。从山上轻松地下到平地，继续前往天城的路上，两位天路客依然要格外谨慎。不一会儿，他们就遇到了光鲜亮丽又充满活力的年轻人无知。无知就很像今天打扮时尚、充满个性、能够影响许多年轻人来跟随的意见领袖。就像今天有些年轻又时尚的明星声称自己是基督徒，但是在真正的属灵理解力跟判断力方面明显不足。本人约翰笔下的无知，他来自一个叫自负的地区，顾名思义，那的人都非常骄傲自负。因为自负跟无知两者关系密切，就如同智慧跟真理一样的紧密相连。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提到一句话，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。自以为聪明自负的人心里特别容易刚硬，主观性强，听不进别人的意见。所罗门说，没有意向民就放肆，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。这儿的意向也翻译作漠视，没有神的启示，没有神的话，人就会用感觉代替了真理，用我觉得来自定标准，尤其是非常自负的人。基督徒跟盼望是经历种种危险，体验过各种困难才走到这儿，而无知顺着家乡小路一派轻松就来了。他以为好人就可以得救，不需要认真的信耶稣，想要仗着自己是个义人进入天城，却不知道神不能救不肯悔改的人，神扶持谦卑人，与他们同在，但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，他都不顾念。愚妄人所行的，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，他是自己这么看，自己这么想，无意侧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，留心领会属灵的知识。虽然基督徒跟盼望都是通过窄门走上通往天城的大道，但心中自负的人却认为何必进窄门呢？对他们而言，窄门是遥远的。他们心想，只要直接沿着自负这个绿荫小径接上通往天城的大道不就行了吗？ 对抱持这种认知的人，你只要问他，十字架对你而言是什么，就很容易露馅了，因为他并不在乎十字架，更不会高举十字架。他们一心以为不需要改变，只要来到天城一敲门，里边的人就会给我开门。但那些永远住在天上的人是谁呢？他们都是蒙救赎的人，都是被宽恕、被恩待的罪人，都是自认为有病需要医生的。耶稣说，我来是召罪人，而不是来召自以为义的人。想象无知，他拎着一口箱子，里边所装的是各种各样的奖状，世界所有的奖状该有的他几乎都有了。他箱子里有数不清的第一名，有各种各样的奖项，但是当他自信满满的把所有的奖状拿出来的时候，把守天城大门的天使一概不承认。最后他再把自己良心给掏出来，也遭到天使的拒绝。天使看的是有没有圣灵的印记，这印记是耶稣基督付出生命赎价所印上的。他用今天的话说，唯有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，你才能够拿到往天父那里去的有效签证。有位牧者在他的讲道里描绘了一幅画面，他说这一天天堂外边挤满了人，就好像我们去移民局办事那样，每一个人手里拿着好多文件。天使问头一个人说，你凭什么要我让你进去？那个人说，你看，这是我从小到大所有的奖状，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是好人，我自己也认为是这样啊，因为我从来不做什么坏事。如果说好人可以上天堂的话，那我想我算是最有资格的了。天使看看这个人，对他说，我为你感到很可惜，我相信按照人的标准，你一定是个好人，可是天堂只接受义人，而不论你是不是好人，因为在神眼中，人只有罪人和义人的分别。你有没有因为信耶稣而被神称为义人呢？那个人听了非常不服气，他说，为什么不按照我们人的标准来算呢？你要晓得，这么多年了，我尽量让自己做一个好人是多么不容易啊，难道这些功劳一点都不能够算吗？天使很抱歉地回答，先生，很抱歉，今天你想要上天堂不是吗？那就该照神的标准来办，而不是按照你的标准来办，因为天堂是属于神跟属于属他的人的。那个人听后很后悔的就离开了。第二个人进前来，天使说，我记得你，我曾经看见你在人间做了很多坏事，虽然那些事别人看不见，可是你以为我们天使那么好骗吗？我都记得，我这有你犯罪的所有记录，你凭什么进天堂？这个人听后浑身发抖，吓出一身冷汗，他战战兢兢地说，是的，我那些事情没有能够瞒住您，按理说我是在没有资格进入天堂，我是个罪人，但是神怜悯我，我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他的宝血在我心里洗净了我一生的罪。天使说，欢迎你进来，其实我早知道你后来信了耶稣，我只是试试你清不清楚你凭什么上天堂的。这个牧者的讲道我觉得很能够把今天的剧情串联在一块儿。主要我们进窄门单单依靠救恩的功劳，因为人无法凭着自己的血气恒心行善，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。你说我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，我还要信教吗？单单强调道德，鼓励行善，并不能改变你跟神的关系。改变你跟神关系的是福音， 是从神来的帮助。高举人的看法，过于神的眼光，是最愚昧的。因为标准不是你定的，是神定的。中马田牧师说，要做智慧人，放弃你一切无用而愚昧的念头，接受神所定下的条件。亨利马太说，人人都想蒙福，但走对路的却不多，这是窄门。人爱进宽门，走大路，结果呢，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声称是基督徒的人多，真正忠于基督，切实遵着他的话而行的是少的。人们倾向不要信主重生，不要过圣洁的生活，不要追随基督，而要自定标准，结果呢，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。要有永生，能进天城，就不是寄望于你的行为，是神，寄望于他的恩典跟怜悯。先知以赛亚说，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，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，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。你感到不需要福音，因为你先把神排除在外，你的自负不能救你。经上记着说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想要进窄门，不等于你已经进了窄门，你要在有机会的时候努力接受福音，依靠救主，用得胜的生命、得胜的生活来显明自己真是得救的。我们去祷告，主啊，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，可以选择窄门或者宽门，小路或者大路，选择随从众人或者甘愿做小群。我们也可以选择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或者就盖在沙土上，选择侍奉神或是侍奉马门，选择加入绵羊群或是被咒诅的山羊群。你给我们很多关于永恒的选择权，这些选择权是恩典，但带来的结果将存到永远。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选，但我们必须谨慎。愿你约束我们的心，将我们心中的愚昧除去，能够明白真理，选择智慧人的道路。愿你向我们施恩，叫我们真心实意地回到你面前，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63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您注明《旷野玛纳》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